圣经是无数学术研究的对象，
圣经改写了无数的生命，是我们属灵的土壤。
穿梭古今，超越中外，彰显圣经背后的真正信仰。
让我们一起深入浅出，
穿越圣经。
欢迎来到圣经之旅，我是唐曼。如果把圣经中巴兰的故事改成一部电影，那定会是一部集信仰、人性、权力、情欲和神的主权为一体，且翻转了又翻转的悬疑大片。巴兰作为核心大反派刚出场的时候，看起来是信仰虔诚、德高望重、赫赫有名的大先知，可几个回合下来，他的亦正亦邪的行为叫人看不懂了。而且起初还拦阻他的神，甚至给他开路放行。可直到他到了咒诅神百姓的山上，一张开口，连他自己都吓了一大跳。恶人花重金要他咒诅的话，全变成了祝福的话。这戏剧性的神反转，让人庆幸巴兰虽然贪财，终究是被神管住的一个还不坏的人。然而，画面转到神的百姓犯罪跌倒，惹神震怒审判，降下瘟疫。观者这才醒悟，是巴兰不负重金设下的毁灭毒计起了作用。正当人为神的选民遭此灾殃扼腕叹息之际，正义之子挺身而出，除奸杀恶，瘟疫止息。后来巴兰不仅死在刀下，直至启示录他都在当一个反面教材。他的教训不可谓不深刻。穿越圣经，带领你我回归圣经，我们一起来听今天的节目内容。
穿越古今，主爱已显明，永恒恩怨，救赎普及万民，顺服谦卑，在主跟前专心聆听。穿梭圣经里是主话语，是行主正道，走上窄路，穿越圣经。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穿越圣经》这个节目，很开心我们又在空中见面了。《穿越圣经》这个节目希望帮助每一位听众能够更加明白神的话语，成为遵行并且传扬神话语的人。在上一次节目里头，我们查考和分享了《民数记》的22章7节到23章30节，让我们先来重温一下。民数记22章7到41节就继续讲述了摩押王巴勒，他就差遣使者来去召巴兰，以及巴兰他回应的故事。好，那么问题来了，巴兰既非圣洁的先知，而且他还利欲熏心，贪得无厌，那么为什么神还要借着这种行法术的人来去说话呢？那是因为神他想给摩押人去传信息，而摩押王他已经差遣使者去利诱巴兰就范了，所以巴兰呢就正好可以让神来去使用了。这就如在出埃及记的10章1节，神就使用了邪恶的法老在埃及来成全自己的旨意一样。巴兰他虽然是认真的执行任务，但是这个人他心术不正，他虽然认识神，但却没有一心一意的来去归向神，而且呢他还抓住法术不放，他更不能抗拒金钱和拜偶像的诱惑。好， 那么神虽然是允许巴兰随巴勒的使臣同去，但他却对巴兰财迷心窍的态度是甚为恼怒。巴兰他的心因为受到世俗物质的诱惑就动摇了，他因为贪图钱财就违背了神的吩咐。他迷恋巴勒所送的财富，他利欲熏心以致眼瞎，就看不到神差遣使者在半路对他的拦阻。那么今天呢，我们有时也可能知道神的心意，但却贪慕世上的金钱、财产、名望，以致我们属灵的眼睛就被眼前这些物质所蒙蔽了，就看不到神的恩典原来是够我们用的了。所以唯有拒绝名利的诱惑，定睛在永生的国度上，我们才能够避免去犯巴兰他所犯的错误了。好，驴为了救巴兰的性命，他就三次戏弄自己的主人，以致被巴兰用杖就打了三次。你看，我们有时会错怪无辜的人，为什么会错怪呢？因为我们感到他们使我们难堪，或者是他们伤害了我们的自尊心，但其实他们是为了让我们来得益处。巴利的高处是靠近西什本和底本的高原，那是前往摩押高原的第一站，从这个有利的位置就可以远眺以色列的全营了。巴勒呢，就把巴兰带到这个地方，他希望巴兰能够去咒诅以色列民。好，民数记23章的1-30节就讲述了巴兰他的三次预言。巴兰吩咐巴勒来筑七座坛，并且预备了7只公牛和7只公羊。七这个数字在当时许多国家和宗教之中都被看为是神圣的。于是巴兰上衣净光的高处，那么这个地方所指的就是山上草木不生的最高之处。在这里呢，神就向巴兰显现了，并把当说的话就放在巴兰口中，吩咐巴兰务必按神的旨意来去传达此话。好，巴勒领巴兰到了几个不同的地方，他想要引诱巴兰来去咒诅以色列百姓。你看，巴勒呢，他企图通过不同的情景来去改变巴兰的想法和神的旨意，但是这种努力呢，只会是徒劳的。结果巴兰的三次预言都完全在神的掌控当中，咒诅就变成对选民的祝福了。那么由此，我们要学习面对问题的症结所在。解决问题的唯一方法就是面对现实，而那种想通过改变环境或者是工作来去逃避现实的做法，那么最终只会让我们不愿意去改变自己的内心了。好，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进到民数记的第24章的研读和分享了。民数记24章的1-2节经文记载，巴兰见耶和华喜欢赐福于以色列，就不像前两次去求法术，却面向旷野。巴兰举目看见以色列人照着支派居住，神的灵就临到他身上。那么这里有些事让我们感到很惊讶，神的灵就降临在巴兰身上。请听巴兰他所说的预言。民数记24章3-9节经文记载，他便提起诗歌说，比尔的儿子巴兰说，眼目闭住的人说，得听神的言语，得见全能者的意象。眼目睁开而扑倒的人说，雅各啊，你的帐篷何等华美，以色列啊，你的帐幕何其华丽，如接连的山谷，如河旁的园子，如耶和华所栽的沉香树，如水边的香柏木。水要从他的桶里流出，种子要撒在多水之处。他的王必超过亚甲，他的国必要振兴。神领他出埃及，他似乎有野牛之力。他要吞吃敌国，折断他们的骨头，用箭射透他们。他蹲如公狮，卧如母狮，谁敢惹他？凡给你祝福的，愿他蒙福；凡咒诅你的，愿他受咒诅。以色列的营地中有人犯罪，那么神已经吩咐摩西制作了铜蛇， 神他已经赦免了凡仰望同蛇的百姓了。神他不许可不相干的人来去控告或者是咒诅自己的选民。那么巴兰他该做的就是去祝福他们，去称赞他们。那么同样，撒旦也不能够控告神所拣选的人。罗马书的8:33-34，保罗说，谁能控告神所拣选的人呢？有神称他们为义了。谁能定他们的罪呢？有基督耶稣已经死了，而且从死里复活，现今在神的右边，也替我们祈求。罗马书的8:31，保罗说，既是这样，还有什么说的呢？神若帮助我们，谁能抵挡我们呢？你看，我们只能够高唱哈利路亚了。谁能够控告神所拣选的人呢？答案是没有人的。神他已经因为选民的悔改和顺从他的旨意，就掩面不再看他们的罪了。民数记24:10-14，经文记载，巴勒向巴兰生气，就拍起手来对巴兰说，我召你来为我咒诅仇敌，不料你这三次竟为他们祝福，如今你快回本地去吧，我想使你得大尊荣，耶和华却阻止你不得尊荣。巴兰对巴勒说，我岂不是对你所差遣到我那里的使者说，巴勒就是将他满屋的金银给我，我也不得越过耶和华的命，凭自己的心意行好行歹，耶和华说什么我就要说什么，现在我要回本族去，你来我告诉你这民日后要怎样待你的民。好，巴兰他没有咒诅以色列民，那么这就让巴勒很生气了。但是巴兰提醒巴勒，他自己所说的预言呢，其实不能够越过神的诫命的。
圣经的话语是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
你收听的是穿越圣经。
好，民数记的24:15-19，经文记载，他就提起诗歌说，比尔的儿子巴兰说，眼目闭住的人说，得听神的言语，明白至高者的意志，看见全能者的意象。眼目睁开而扑倒的人说，我看他却不在现实，我望他却不在近日。有星要出于雅各，有杖要兴于以色列，必打破摩押的四角，毁坏扰乱之子。他必得以东为基业，又得仇敌之地希尔为产业，以色列必行事勇敢。有一位出于雅各的必掌大权，他要除灭城中的渔民。好，请注意，这是最宝贵的预言，也是我们在圣诞节时经常会听到的。你有没有想过，马太福音所记载的几个东方博士从哪里学到要寻找那颗星呢？他们是怎么样认定这颗星代表着以色列将有一位新生的王呢？为什么他们要长途跋涉的来去寻找呢？在这个预言之后的1500年，我们发现在东方巴兰这个地方有许多博士。巴兰在东方被认为是最好的先知。巴兰所说的这个预言举世闻名，博士们都知道他的预言。当博士们看到这一颗明亮的星时，他们就想起了巴兰在民数记的24:17说，有星要出于雅各，有杖要兴于以色列。那么根据马太福音的2:2的记载，博士们就来到耶路撒冷，说，那生下来做犹太人之王的在哪里？我们在东方看见他的星，特来拜他。在旧约时期呢，但以理他同样也在东方说预言，他提到弥赛亚就快来了。好，我们把以上所提到的这些经文和但以理的预言联系起来，那么就会明白为什么这些博士们他们会来到耶路撒冷了。以色列人早就听到先知们有关基督降生的预言了， 但是除了亚拿和西缅等少数人之外，几乎很少有人主动的来去寻求这位救世主。这些东方博士们就聚集在耶路撒冷，就惊动了整个城市，也包括希律王。博士们的来到就为圣诞节的故事掀起了高潮。那么这可以追溯到这个靠行法术来谋利而且贪得无厌的巴兰他所说的预言上。好，那么现在呢，巴兰他又做了和以色列国有关的预言了。民数记的24章的20到24节经文记载，巴兰观看亚玛利就提起诗歌说，亚玛利原为诸国之首，但他终必沉沦。巴兰观看基尼人就提起诗歌说，你的住处本是坚固，你的窝巢坐在岩穴中，然而基尼必至衰微，直到亚述把你掳去。巴兰又提起诗歌说，哀哉，神行这事，谁能得活？必有人乘船从基提界而来，苦害亚述，苦害希伯，他也必至沉沦。好，巴兰的预言当然是不能够让摩押王巴勒感到满意了。民数记的24章25节经文记载，于是巴兰起来回他本地去，巴勒也回去了。好，这是一段关于巴兰很奇特的叙述，他动身就回到他的本地去了。那么圣经中另外一个人也被描述要回到本地去，那个人就是犹大。经文记载在《使徒行传》的1章25节，经文说，这位分犹大已经丢弃，往自己的地方去了。圣经对于巴兰的下场呢琢磨不多，仅在《民数记》的31章第8节就记载，巴兰在一场和米甸的战争里头他就被杀了。经文说，在所杀的人中杀了米甸的五王，就是以卫、利金、苏尔、户尔、利巴，又用刀杀了比尔的儿子巴兰。那么巴兰和犹大一样都回到他本地去了，最后呢，巴兰他被杀了。在民数记的第25章，我们看到巴兰他所做最阴险和最邪恶的事。我们已经在彼得后书的2章第15节看到，巴兰他的路是贪婪之路。为了贪财，巴兰他宁愿牺牲掉属灵敬虔的原则。那么接着在犹大书的第11节，我们读到巴兰他的错谬。他的错误就是在于他没有意识到神对蒙恩罪人的看顾和保守。那么现在我们要看启示录中有关巴兰的教训，那么这里就说到他的教导了。启示录2章第14节说，然而有几件事我要责备你，因为在你那里有人服从了巴兰的教训。这巴兰曾教导巴勒将绊脚石放在以色列人面前，叫他们吃祭偶像之物，行奸淫的事。当巴兰发现自己不能够去咒诅以色列人的时候，他就告诉巴勒怎么样让以色列百姓来去堕落。那么由于巴勒呢不能跟这些人去打仗，那么巴兰就教他从内部让以色列民来去败坏。好，民数记的25章1到3节经文记载，以色列人住在石亭，百姓与摩押女子行起淫乱，因为这女子叫百姓来一同给他们的神献祭，百姓就吃他们的祭物，跪拜他们的神。以色列人与巴利皮尔联合，耶和华的怒气就向以色列人发作。好，你看到没有呢？巴兰不能够咒诅以色列人，但是他可以去教巴勒该怎么样做。摩押人可以渗透到以色列人中间，引诱神的选民和他们联合起来跟他们行淫，教唆以色列百姓崇拜假神，远离真神。我相信摩押人告诉以色列人，不要被限制在神律法的条条框框里头啊，不要这么死心眼儿。摩押人认为自己的心胸比较宽广，所以就邀请以色列人过来了，和他们一块儿去拜偶像。但是摩押人却从来不和以色列民一块儿去敬拜真神。 巴兰知道巴勒呢可以透过宗教内部的腐朽而使以色列人去堕落，可以吸引以色列民众转向崇拜迦南地外邦之神巴利。好，民数记的25:4-5，经文记载，耶和华吩咐摩西说，将百姓中所有的族长在我面前对着日头悬挂，使我向以色列人所发的怒气可以消了。于是摩西吩咐以色列的审判官说，凡属你们的人有与巴利皮尔联合的，你们个人要把他们杀了。好，你知道为什么神要如此严厉的处罚吗？因为这个罪的性质是恶劣的，后果是严重的，这足以让一个人远离神，甚至下地狱的。因此神他必须施行怜悯和管教来去拯救以色列国。神他严厉的惩罚选民，就是为了让他们认识到罪的本质是什么，学会敬畏神。民数记25:6-9，经文记载，摩西和以色列全会众正在会幕门前哭泣的时候，谁知有以色列中的一个人当他们眼前带着一个米甸女人到他弟兄那里去。祭司亚伦的孙子以利亚撒的儿子菲尼哈看见了，就从会中起来，手里拿着枪，跟随那以色列人进亭子里去，便将以色列人和那女人由腹中刺透，这样在以色列人中瘟疫就止息了。那时遭瘟疫死的有24,000人。你看，这就是巴兰他谋害以色列人的方式了，也就是巴兰的教训。启示录告诉我们，这类教训已经进到教会了。仇敌不能够从外头来去伤害神的子民、神的工作或者是神的教会。教会外头的势力呢，不能够轻易的对教会的内部来构成致命的威胁和伤害。在启示录的2:14，约翰他对别加摩教会说，然而有几件事我要责备你，因为在你那里有人服从了巴兰的教训。这巴兰曾教导巴勒将绊脚石放在以色列人面前，叫他们吃祭偶像之物，行奸淫的事。那这就是巴兰的教训了。在初代教会的历史中，别加摩是世界和教会合一的标志。世界的恶势力呢，有如洪水一般就涌现出来，企图进到教会里头，而别加摩教会却许可撒旦渗入教会。你看，迫害不是来自外头，而是巴兰的教训就伤害了教会了。那么这个重要的原则可以应用在我们生活里所有的关系上。罗马帝国不是从外头堕落的，外面的敌人不能够摧毁罗马帝国，罗马帝国是从内部开始瓦解的。你有没有注意到主耶稣的被捕也是内部有人背叛他呢？不是罗马士兵背叛他，是主的一个门徒背叛了他，是以色列人让主耶稣在罗马政府手下来受难的。主耶稣他被捕是内部有人去背叛他。那么今天也是一样，教会的分崩离析也是因为会众顺从了巴兰的教训了。好，民数记的25:10-18，经文记载，耶和华晓谕摩西说，祭司亚伦的孙子以利亚撒的儿子菲尼哈使我向以色列人所发的怒消了，因他在他们中间以我的祭邪为心，使我不在祭邪中把他们除灭。因此你要说，我将我平安的约赐给他，这约要给他和他的后裔作为永远当祭司职任的约，因他为神有祭邪的心，为以色列人赎罪。那与米甸女人一同被杀的以色列人名叫辛利，是撒路的儿子，是西缅一个宗族的首领。那被杀的米甸女人名叫哥斯比，是苏尔的女儿，这苏尔是米甸一个宗族的首领。耶和华晓谕摩西说，你要扰害米甸人，击杀他们，因为他们用诡计扰害你们，在皮尔的事上和他们的姐妹米甸首领的女儿哥斯比的事上，用这诡计诱惑了你们。这哥斯比当瘟疫流行的日子，因皮尔的事被杀了。 好，那么现在呢，祭司的职任呢，要交给祭司亚伦的孙子以利亚撒的儿子菲尼哈了。神也告诉摩西要去扰害米甸人，要去击败米甸人。那么民数记的第25章在这里呢就结束了。民数记的第26章是民数记的一个新的段落，以色列民新的一代呢准备要进到应许之地了。民数记接下来的章节呢都是描述选民进到迦南美地之前的那些准备的工作。对比在旷野第二年的人口普查以及第40年的人口普查，我们就发现其中确实有些不同了。有些支派人数增加了，有些支派人数则减少了。好，民数记的26章7到11节经文记载，这就是流变的各族，其中被数的共有43730名。法路的儿子是以利亚，以利亚的众子是尼姆利、大贪、亚比兰。这大贪、亚比兰就是从会中选召的，与可拉一党同向耶和华争闹的时候，也向摩西、亚伦争闹，地边开口吞了他们，和可拉的党类一同死亡。那时火烧灭了250个人，他们就做了警戒，然而可拉的众子没有死亡。好，民数记的1章20到21节经文记载，以色列的长子流变子孙的后代，照着家世、宗族、人民的数目，从20岁以外凡能出去打仗被数的男丁共有46500名。那么流变支派人数的减少，可能是因为受到了可拉叛逆事件的影响。虽然流变支派是长子支派，但是人数却比其他的支派要少。那么可以说，这就应验了雅各在创世纪的49章第4节他的预言了。雅各预言说，但你放纵情欲，滚沸如水，必不得居首位。好，我亲爱的朋友，今天的节目时间又到了，我们要先停在这里了。如果您对节目中我所分享的内容有什么不太明白的地方，那么欢迎你来信询问，我们很乐意的为您再做说明。若是你生活中有什么难处，也请让我们知道，我们可以在主里彼此纪念代祷。好，我们下次节目时间空中再会了，愿神赐福给您。
我们要以宣读圣经、劝勉、教导为念，直到基督再来的日子。
你收听的是穿越圣经。
无论是历史教训还是圣书的记载，都让我们知道神的子民蒙福已定，而抵挡者的筹算终成虚空。作为人，永远不要侥幸地以为自己里面深藏的恶念无人知晓，因为造人的神了解每个人心，也知道我们所做的一切。节目最后，欢迎朋友来信分享您对今天信息的思考和收听节目的感受。我们的电邮地址是穿越的汉语拼音 at 良友的汉语拼音 .net。今天的节目就到这了，我是唐曼，明天我们再会。
打开圣经的人真有福，因为他要认识创造的主。
亲读圣经的人真有福，因为他的心中智慧充足。
思想圣经的人真有福，因为神必指引他的脚步。
遵行圣经的人真正有福，神最喜悦他的道路。